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海伦。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4月号，题目是一场大型示威背后的以巴错综关系，撰文的是江大会。以巴的冲突已经由中东蔓延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兼有犹太裔及巴勒斯坦裔移民的地方，他们都会为自己族裔的利益而发动示威或抗议游行，来唤起所在地国民的支持，也会提出战火的残酷事实，要求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包括来自不同族裔的移民，崇尚包容多元文化，鼓励不同族裔保留他们的文化特色，间接也会将原居地的冲突带来本地。四个多月来，大多是出现500多宗相关的示威。多伦多警察首长 Myron Demkew 表示，几个月来多伦多警方已花费了额外的900万元应付以巴示威活动，包括警员的出勤及超时补贴。财政捉襟见肘的多伦多市府，原本由新市长邹智慧发表的第一份财政预算要削减警务的拨款，结果在治安日差的压力下仍增加拨款满足警方要求。政治冲突也同样下渗到民事的纠纷。三月堪山犹太会堂 Beth Abraham Yosef of Toronto 出现了一场大型示威，是原该会堂举行一场地产活动，由大以色列地产项目提供购买巴勒斯坦西岸屯垦区土地以及土地买卖以色列法律及财务的咨询服务。基督徒对在宗教场所进行买卖十分敏感，因为当年耶稣曾愤怒地洁净圣殿，当充满经商 DNA 的犹太人对于宗教场所内的商业活动并不抗拒，况且会堂不是圣殿。当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挤压制时，会堂就成为社区文化甚至商业活动场所。问题是，该次商业活动涉及巴勒斯坦西岸的地产。依照联合国最初的规划，约旦河西岸属于巴勒斯坦人的领土。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胜，夺取了西岸及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从联合国的角度而言，西岸是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在占领区殖民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以色列因为国家安全缘故，在西岸设立屯垦区，令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成为破碎的区块，无法集中力量成为反抗基地。此外，以色列宪法上欢迎全世界各地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居住，因此有土地的需求。自1967年以来，已有70万犹太人在西岸占领区屯垦，建立家园。巴勒斯坦的土地虽然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水源并不丰富，土地也非肥沃。谁控制水源，谁就可以控制当地人的生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开井饮水也有限制。今日巴勒斯坦人用水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只有以色列人平均用水量的1/6。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主催的以巴奥斯陆协定，在当时的基础下定了一条迈向和平的路线图，最终达至巴勒斯坦建国。但美国却容许以色列保留军事需要的土地，以巴双方都有令协定无法生效的动机。巴勒斯坦领导可以靠与以色列对抗而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 以色列强硬右派则可以因协定无法落实，而继续蚕食巴勒斯坦的土地，进而获得屯垦区国民的选票。到今日，已经有70万犹太人在西岸占领区屯垦，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该区巴勒斯坦称为占领区，而以色列称为屯垦区。即使有两国方案，现实上亦无法回到1967年的界限。这次以色列地产公司公然推出西岸土地供海外人士投资，并且不称这些土地为西岸，而使用古代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名称，且辅以以色列的法律及融资方案，将占领区的土地买卖变成民事项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等同公然拍卖盗窃物。一旦占领区土地交易成为日常化，日后要处理国界领土会更加困难。原则上，加拿大支持国际条约，反对在占领区殖民，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两国论，但如今已没有可能回到1967的疆界，以及不理会已经在西岸定居，包括以色列族裔在内的70万居民，继续拖延下去。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只会霸占更多的西岸土地，甚至以色列已有团体建议往加沙殖民。承认巴勒斯坦国可以是第一步，但加拿大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4月号，题目是一场大型示威背后的以巴错综关系，撰文的是江大慧，我是海伦，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